家都知道，单看外表的哈是不可靠的。如果我们单单看外表的话，是很容易被欺骗的。也许你曾经也有这样的经历。有一次呢，我跟我的太太一起去菜市场去买菜，我们要买一包的ground beef 碎牛肉回家，我们很小心的一包一包的来看，我们选了一包最红的、最新鲜的、肉最瘦的ground beef 回家，我们准备把它切开，放到冰箱里头去，就等到一切开，就发现，只是外面一层的肉是红的，里面的肉呢已经黑了，而且有点的味道。单看外表呢，是很容易被欺骗的。那我有一个毛病，就是你的咳嗽或敏感，咳了很久都不好。有一次我就去看医生，医生说：“哎呀，你咳了这么久都没有好，不如就去照 X 光看看你的肺有没有问题吧。”X 光可以把我们外表看不到的情况显露了出来。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是主耶稣基督给启示录七个教会的七封信的第一封信。那七封信就像一个 X 光片一样，把当时教会的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显明了出来。给那七封信，除了是给当时的教会所讲的话，也是对我们所讲的话的。我们今天呢，就是看以神主耶稣基督给以弗所教会的所讲的话，那是第一封信。我们会发现，以弗所教会他们有很多好处，但是就失去了很重要的东西。他们有很多的优点，但是他们却离弃了他们起初对神的爱心。我们也会看到神主耶稣基督透过对那个以弗所教会所讲的那番话，提醒了我们善良的事情，提醒我们善良的事情，提醒我们什么呢？第一样事情就是说，我们人呢是很容易失去初心的，我们人呢是很容易失去了对神的初心的，人是很容易失去初心的，人是很容易失去起初对神爱的。以弗所教会就是这样子。以弗所是在土耳其的里头，它是面对爱琴海，所以在古代的时候是一个商业的海港，而且呢也是当时的一个宗教的中心。以弗所里头有一个庙，就叫雅迪米神庙。那雅迪米这个宗教是非常淫乱的，那个庙里头有几百个僧侣是给那些去拜神的男人享用的。这雅迪米神庙呢，在古时的时候呢，可以称为是古代的世界七大奇观之一。那除了里头很淫乱以外，当时如果有任何的罪犯逃到这个庙里头去，律法是不能够制裁他们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个雅迪米神庙是一个因被罪犯的地方，非常淫乱。以弗所这个地方呢，很腐败，很多的罪案呢在当中，很淫乱的地方，很迷信的地方。但就是在一个充满罪恶、充满迷信的地方，福音被传开去了。保罗曾经就在那边有三年的时间传福音，造就门徒。使徒约翰后来也住在以弗所那边。传统说，使徒约翰后来也把耶稣的妈妈玛利亚也接到那个以弗所那边去住，死了以后也埋在那边。耶稣对以弗所教会所讲的番话，我们会发现以弗所教会他们虽然失去了起初对神的爱心，但是他们还有很多的好处。最明显的有三样。第一样就是他们对真理有认识，他们能够分辨是非真假。他们对真理有认识，能够分辨是非真假。在第二章第二节，主耶稣这样说，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够容忍恶人。”这里恶人呢，是指那些违反真理的人。 他是主耶稣就说，你也曾经试验那些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原来啊，在当时有许多的假师父去到不同的教会来传讲一些错误的道理，还说自己是使徒来的，是被差派来的。但是以弗所教会的人分辨得出他们所讲的是错的，甚至分辨得出他们不是使徒来的，这就反映出以弗所教会对真理熟悉，所以他们可以分辨出这是假师父所讲的是不合乎圣经的。那弟兄姐妹想一想，你能够吗？你能够分辨一些异端的似是而非的道理吗？如果我们不在圣经里头下功夫，如果我们对 神的真理不熟悉的话，我们就很难好像以弗所教会这样子能够分辨那些假的使徒出来，我们就很容易接受一些错误的教导也都不知道。所以对真理有认识啊，能够分辨真假呢，是以弗所教会的第一个要点。还有第二个要点，就是他们肯为主牺牲，为主摆上。他们能够为主牺牲，为主摆上。请看第三节，在第三节主耶稣这样说，他说，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不乏倦。以弗所教会为神的名忍耐劳苦不乏倦。劳苦这个字哈，那是有一种竭尽所能做拼命的做做到汗流满面，他们就为主的名这里来劳苦，来更重生，来服侍神。然后忍耐这个字哈，有个含义就是说，他们不管那个环境多么的困难，他们不妥协，他们不放弃。要知道他们是在以弗所那个充满罪恶迷信的一个城市当中，那些不信的人呢，一定不会接纳这群的基督徒，他们会排斥他们的，以及到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生意可能会受到影响的，甚至他们可能会受到压迫的。但这群的基督徒没有因为这个缘故而放弃信仰，没有因为这个缘故而放弃侍奉神、跟随神，或者妥协他们信仰。他们为主的名忍耐劳苦，并不乏倦。这点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效法的。我们活在一个很舒服的环境里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什么都讲求快啊。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以前开始有那个 internet 的时候，我都忘记了，那个时候是多少的很慢的哈，给没有才能能连上去的。现在我们的 internet 也很快，我们才觉得好的。我们事情觉得慢，事情有些麻烦，事情有些不容易，我们就不开心，我们就放弃了。在我们跟从神的时候，我们也不想遇到这麻烦，我们侍奉神的时候也不想遇到这些事情。所以以弗所教会不是这样子，他们为主的名劳苦忍耐，并不疲乏。除了对真理认识能够分辨真假以外，除了他们为主牺牲摆上以外，他们还有第三个的优点是什么？他们对付罪，他们对付罪。如果他们发现有人跟圣经的原则不符合的话，他们会指出来，要去挽回对方，指出对方的错。看看第二章第六节怎么说。主耶稣说，然而你们还有一件可取的事。什么事呢？就是你们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那究竟尼哥拉党是什么呢？是什么人？是人呢？圣经里面很明显告诉我们，有些学者觉得很可能尼哥拉党就是教会里头的一份子来的。那后面第十五节的就把尼哥拉党跟那个巴兰的教训好像一起上提并论，所以学者们就觉得可能尼哥拉党的行为就好像巴兰的教训一样，是拜偶像跟淫乱的。那拜偶像跟淫乱的事情呢，一直就是神所憎恶的。所以 主耶稣说，你们有可取的地方，我所憎恶的事情你们也都恨恶这个事情。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以弗所教会的人在现在美国的社会的话，他们一定会指出 LGBTQ plus 这些都社会不好的东西的错误出来，吸毒啊，各样的事情，他会指出这个社会的弊端指出来。所以我们看到以弗所教会有很多的优点，对真理有认识，他们很为主摆上付出，他们指责罪，很可惜的，他们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他们离弃了起初对神的爱。弟兄姐妹，人是很容易失去初心的，人很容易失去起初对神的爱的。看看主耶稣怎么责备他们。第四节，主耶稣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你们很多都很好的地方，很多的优点，有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意思是说，你很多的优点很好嘛，但是这很重要的事情你却失去了，你离弃了起初对我的爱心啊！以弗所教会离弃了起初的爱心，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初心。留意，他们并不是完全的失去了爱，他们不是完全失去了对神的爱，他们只是失去了起初对神的爱，不像以前对神那么的热切，不像以前对爱神那么的单纯。就好像一对谈恋爱的男女，哎呀，起初谈恋爱的时候，不管去哪里就手牵着手的，很恩爱的这样子。好了，后来结了婚了，结婚以前男的也很乐意花钱买东西买礼物给那个女朋友。结了婚以后啊，有一天看到老婆买了件新的衣服穿了出来，穿着新衣服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老婆好漂亮啊，你买的衣服很好啊，很配合你啊，很漂亮啊，称赞他的老婆。那过了两三年以后，或者过了一年以后，老婆穿了一个新的衣服出来，老公就说，怎么了，要买新衣服了啊，前两个月不是才买了一件吗？过了几年以后，四五年七年以后，老婆又买了一套新的衣服回来，老公就很不开心，要花了多少钱，花了这么多钱买这么多的衣服，还有很多没有穿的。不是没有爱，是失去了起初的爱，不像以前爱的那么单纯，不像以前爱的那么热切。以弗所教会就失去了起初对神那种爱，他们爱神的心跟以前不一样了。弟兄姐妹，请问你爱神的心怎么样？人是很容易失去起初的爱心的，人是很容易失去了对神起初的爱的。你有没有失去了起初对神的爱呢？失去了爱，或许我们要想想看，失去了起初对神的爱，会有什么的表现？有什么的征兆给我们看到？哎呀，可能我失去了起初对神的爱了。讲两个可能的征兆，一个的征兆就是，我们失去了起初对神那种的热情，跟那种的冲劲。起初我们爱神的时候，我们很喜欢读神的话语，很喜欢祷告。我们不单只自己祷告，我们也为别人祷告。我们不单也为别人祷告，也请别人为我们祷告。啊，以前起初我们爱神的时候，一有服事的机会，不管是开车去接送也好，不管是帮忙打扫清洁也好，我们都很喜欢，很乐意去做。我们会把握每个机会，很有冲劲的见解来服事神、跟从神。但慢慢呢，我们读经祷告，不再像以前那么的认真，侍奉呢也不像以前那么有冲劲、那么有热情在当中。比较麻烦的，时间不配合的，我们就不愿意去做。这个失去了起初那种对神的热情、冲劲，可能是个征兆。 我们失去了起初对神的爱。另外一个征兆就是我们的侍奉跟从神变得好像循例似的，习惯性的，我们去聚会变得习惯性的，我们去侍奉变得习惯性的，出于责任的。那并不是说出于责任的侍奉或者来敬拜不好，乃是出于责任呢不能够起走，出于责任的侍奉很容易因为困难麻烦挫折听到些闲言闲语我们就难过，就会放弃。出于爱的侍奉，出于爱的跟随神才能够持久，出于爱的侍奉才能经得起考验。就像一个妈妈跟一个工人一个保姆不同的地方，一个妈妈不管自己多么辛苦多么累都会煮饭给自己的孩子吃的，一个工人他有机会偷懒可能就偷懒。为什么不一样？就因为妈妈所做的是出于爱，不管自己多么辛苦还是会这样子来照顾他的儿女的。爱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力的，爱可以推动我们排除万难去做 为我们爱人所要做的事情。 我忘记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我是一个很怕冷的一个人。以前住在加拿大的时候，第一年就零下四十度，那比起前阵子我们这边很冷，真的这个小意思，真的第一年去了这么冷。那当时我住在 Edmonton 的地方， Edmonton 有个特点，那个时候每年邮政局一定罢工一次，除了邮政局罢工以外呢，巴士也会罢工一次，而且呢每一次罢工呢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甚至呢最久的有一个月的时间。有一年的冬天好冷，就在那时候我们那个地方的巴士就决定罢工。那当时我跟师母还是男女朋友，那谈恋爱做男女朋友呢你就不满足只是在电话里头跟他讲话，是不是你想跟他见面跟他在一起的。但是没有巴士，外面这么冷，我这么怕冷，怎么搞的怎么去呢？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我冒着零下几十度的温度走路四十五分钟去到女朋友的师傅那边跟他见面，然后回来也四十五分钟，来回一个半小时。真姐妹啊，爱很大的推动力，爱如果我们真的爱神，我们会排除万难去为神去做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当我们失去了这种起初对神的爱的时候呢，我们就失去了那种冲劲，失去了那种热情，我们做事情就变得是出于责任，出于习惯。结婚久了以后，我们常常要提醒我们自己，特别我们做丈夫的不要结婚了久了对太太呢就失去了起初那种的爱。我常常提醒我自己，如果你还在追求你的太太的话，也会这样子来对她吗？我觉得我们需要保持起初那种的初心，那种爱，很热切的来爱你太太，我们对神更加是这样子。所以透过以弗所教会的责备呢，神就提醒了我们，人是很容易失去初心的，人很容易失去对神起初的爱的。弟兄姐妹，你记得你以前是怎么样爱神跟从神？你记得以前的前天跟神讲过些什么吗？你答应过神是什么吗？让我们看着主的恩典，不忘初心。或许我们就这样子问，究竟是什么会令到我们失去了初心呢？什么令到我们会失去了起初对神那种的爱呢？允许我分享三个的可能原因来彼此的提醒，什么会令到我们失去了起初对神这种爱。第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因为忙碌的生活， 忙很容易会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的，这个我们要承认。老实讲，你想想看，当你忙到睡觉的吃饭的时间都不够的时候，你第一样会不做的是什么呢？很可能就是读经、祷告、灵修。如果你工作很忙，事情很忙的时候，你不会参加的第一个教会的活动聚会是什么呢？可能是祷告会，可能是团契，可能甚至可能是主日崇拜。忙是很容易会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慢慢的，虽然我们还是有侍奉神，慢慢的我们虽然还是有参加聚会，但是我们的已经变急了。我们前侍奉是出于爱神的心，现在侍奉是出习惯性、出责任心。以前跟从神是为神，现在是为了自己。忙会容易令到我们有外表的热心，但内心却失去了起初对神的那个爱。所以令到我们失去起初对神的爱的第一个可能原因是忙。但是我觉得下面第二个原因是更加的重要的原因。忙是会有影响，但是可能更加是因为我们的人生目标搞错了，我们的价值观颠倒过来了，我们把我们的正业副业反过来了。假设一个 做爸爸的，他每天早出晚归去上班，为公司做这个做那个，又加班 又出差，做好多的事情，很忙。但是如果他是一个好的爸爸，如果他是一个好的丈夫的话，他知道他忙碌的对象不是他的公司，他是在为公司做好多事情，他晓得他忙碌的目的不是公司，他叫他忙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养家活儿，照顾我的家庭，照顾我的太太，照顾我的孩子。他明白到他的事业，他的专业不是他的正业，他明白到他的正业是做一个好的丈夫，做一个好的爸爸。他的工作，他的专业是他的副业。同样的，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也需要搞清楚什么是我们的正业，什么是我们的副业。弟兄姐妹，不管我们的职业是什么，不管你的身份是什么，无论是学生也好，是专业人士也好，是公司老板也好，是家庭主妇也好，是已经退休了也好，我们都不要忘记我们是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我们是在这个世界里头忙碌，但这个世界却不是我们忙碌的对象，不是我们忙碌的目标。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搞清楚我们的正业跟副业，这样子我们的忙碌才会有意义。圣经讲得很清楚，人如果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他里头了。弟兄姐妹，我们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为主而活。做主的儿女，为主而活是我们的正业，其他一切都是我们的副业。会不会就因为你把生命人生的目标搞错了？会不会就因为把正业跟副业颠倒了，也直到你失去了起初对神的爱呢？令到我们失去了起初对神爱，第一个可能原因是忙碌的生活，第二个更可能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把生命的目标搞错，颠倒过来了，把正业跟副业反过来了。但还有第三个令到我们失去了对神爱的可能原因，就是我们满足，我们满足以前为神所做的事情。特别是到我们信了主一段时间，甚至我们已经退休了，我们很容易就会觉得，哎呀，我以前为神做了好多， 现在呢，应该给一些年轻人多一点的机会。那给年轻人多点机会是好的，是对的。但我已经做了很多了，我满足了，够了，这就是不对的。我们应该给年轻人更多的机会，但我们绝对不能够满足自己以前为神所做的事情，这种心态是不对的。这种心态会令到我们失去了起初对神的爱。我以前在加拿大的时候，我们的学生团契那个导师呢，他是加拿大国防部的那个飞弹的专家，他在教会里头很热心的服侍，他在国防部也很忙碌，但他很热心的服侍神。那个时候到中年的时候呢，他还四围的去开布道会，他常被人邀请去开布道会来传福音，他写了一本书教人怎么去传福音。那大概好几年前，我收到他一封的电邮，他说：哎呀，我现在已经72岁了，退休了，我还能够有多少时间可以到不同地方来开布道会领人归主呢？神给我看到我应该掌握我现在这个时间，不是去开布道会，来去到不同的地方训练人、教导人怎么去传福音，讨起更多人对传福音的热情，这样子就更多人信耶稣了。我这个辅导他没有因为自己退休了，没有因为自己以前哇已经开了很多布道会，领了很多人信耶稣，在教会做了好多事情，就叫哎呀现在我够了，现在让年轻人去做，没有，他完全没有这种我够了，我退下来的那种心态。我的姨妈，她已经在主的身旁了，大概10年前那个时候，她76岁，她住在多伦多。我姨妈没什么学问，不懂英文，不懂得开车。住在一个外国人的地方，不懂开车，不懂英文，就好像聋的、哑的、没有脚的一样。他也没什么钱，他可以为神做什么东西？但他有心，他有加拿大政府发给老人的那些免费的巴士月票，所以他就每天走路坐巴士去探访、关怀一些他知道要关怀的人。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到跟从神侍奉神是没有退休的，没有说够了，千万不要满足你过去为神所做的事情。所以忙碌的生活，我们把人生目标搞错，颠倒了我们的正业跟副业，跟满足了我们刚才以前所做的事情，很容易会令到我们失去了起初对神的爱心，很容易令我们自己起出爱心。所以弟兄姐妹要小心，不要失去起初对神的心。耶稣在启示里头对我们写给以弗所教会给我们的第一个提醒就是这一点，人是很容易失去初心的，人很容易失去了他对神的初心的。但主耶稣还有第二件事情提醒我们，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提醒。他第二个提醒是什么呢？就失去了对神的初心，会招来神的审判。人是很容易失去初心的，失去了对神的初心，会招来神的审判。主耶稣在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就提醒以弗所教会说，他是教会的主，他一直在观察他们。在第一节里头，第二章第一节，主耶稣这里吩咐约翰说，他说约翰，你就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当中行走的说，就他就这样子来描述他自己，我是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里头行走的。那这句话在前面第一章出现过，而且在第一章有解释到七星就是代表了教会的七个的使者，七个金灯台就代表了当时的那七个的教会。那右手 就是在圣经里头往往是代表着权柄跟保护的。主耶稣在这里说，我是那个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当中行走的，表示说我是教会的主，我是在看顾着你们，我是在一直在观察你们。就因为主耶稣基督一直在观察他们，所以主耶稣基督看到他们 的优点是什么，主耶稣观察他们，所以主耶稣也看到他们一个致命的缺乏是什么。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主耶稣就提醒他们，提醒他们，你们失去了起初对我的爱的后果会怎么样。这第五节这里说，所以你们应当回想你从哪里堕落的、坠落的，并且要悔改。如果不悔改的话，我就临到你们那里，把你的灯台从远处挪去。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远处挪去。灯台是用来放灯来发光的，把灯台挪去就是不再用你，不再用你来发光了。所以圣经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不愿意找回起初对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合神使用，神就不再用我们来为他发光，我们就再经历不到神的同在，神把我们灯台挪去。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们的家跟我的家一样，就久了以后都有一些不再合穿的衣服在那边，那些衣服还是很好，但是已经不再合穿了。那我们把它放在那个衣柜里头也很占地方，我们会怎么做呢？我们通常都会把它送去给那些扶贫的机构，我们不再要它们，不再用它们。弟兄姐妹，作为基督徒最悲惨的事情就是神觉得不能够再用我们了，这是被神定掉了，不再用我们了。弟兄姐妹，人是很容易失去对神的初心的，失去对神的初心会招来神的审判，把你的灯台从远处挪去，会失去了神的同在，失去了被神用那种的喜乐。那如果是这样，我们要怎么做呢？在第五节他这样说，所以你要回想啊，应当回想是从哪里坠落的啊。他说你要想想看是什么令到你渐渐的变得对神冷淡起来，是忙吗？是满足了过去为神所做的事情吗？是你生活的目标颠倒了，把正业跟副业反过来吗？还是有其他原因？就是说你要回想是从哪里坠落的。回想这怎么做？他跟你说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就是这么简单。回想什么令到你对神开始冷淡，要悔改，行以前所做的。回想你过去起初对神很热情的时候，你为神会做些什么事情，现在悔改再行那些事情，再去做。就在主耶稣基督对以弗所教会所讲的话，主耶稣提醒了我们，人是很容易失去初心的，人很容易失去了起初对神爱的。当我们失去了对神的初心，会招来神的审判，这个是对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但跟着还有第三个提醒，这第三个提醒是很宝贝的一个提醒，反映出神对我们很有恩典，很有怜悯的。第三个提醒是什么呢？就是找回起初对神的爱，会得到神的奖赏的。弟兄姐妹，我们人是很容易失去初心的，失去对神初心会招来神的审判。但是我们找回，我们悔改，找回神起初对神的爱的时候，我们会得到神的奖赏的。看第二章第七节怎么说，圣灵上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听的 就应当听。那凡有耳听的就应当听，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用耳朵去听，耳朵当然用来听东西的了。他说凡有耳听的就应当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照着所听见的圣经的话照着去来做。那我们都有这个经历，做爸爸妈妈的发现孩子不听话的时候，我们就会很生气的对他说，你就是 我讲话你就是不听的。当我们这样子责备我们的孩子，你就是不听的，并不是说他耳朵聋了，他没有照着我们所讲的教导去做，是不听的。所以圣经这里说，圣灵对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听的就要听，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照着所听见的去做。那我们听见的是什么？就要回想在哪里坠落了，是什么，就要去回想是什么令到我离开了对起初对神的爱了，然后悔改，然后去行起初所行的事情，悔改，找回失去的初心，行起初的事情。就这样，你知道吗？当这样子悔改，这个主耶稣吩咐去做的时候，我们不但是不会招来神的审判，我们不但是不会失去了被神用的机会，我们更加会进到神的同在，过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因为第七节后面跟着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你，赐给他吃。得胜的就意味着持守着他的信仰，在不论怎么的挑战，持守跟从神的初心，持守以前对神的准备，得胜的，虽然曾经跌倒，现在回来了，得胜了。我会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就是说他会得到生命树的果子，他会进到与神的同在，他会有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都现在知道嘛，在创世纪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就被神赶离开伊甸园，不给他们再在那边，他们就没有机会再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现在主耶稣说，得胜的我要把神乐园里的生命树果子给他吃，意思就是说他必定再一次进入到神的同在，他会进入到丰盛的生命。我看到神对我们多么的好。所以弟兄姐妹，神在圣经里头给我们所讲的话，就像 X 光一样，把我们生命里头好的不好的都显露出来。在启示录这七封信里头，在今天这封信我们看到，人是很容易失去初心的，人很容易失去起初对神的爱。当我们失去对神的初心的时候，很容易会招来神的审判。他审判是为了叫我们悔改，他审判是提醒我们，你失去了你弃了起初的爱心啊，他审判这个目的是提醒我们，管教我们。然后但神有恩典，当我们听到神的提醒管教的时候，我们回转悔改呢，我们找回起初对神的爱，就会得到神的奖赏。你看到神多么好，忙碌的生活把正业跟副业颠倒了，把生命目标搞错了，或者说满足自己过去为神所付出所做过的事情，很容易令到我们失去了起初对神的爱。但天父有恩典有怜悯，提醒我们要去回想自己是从哪里坠落的，你要悔改，行以前你所行的事情，这样你就会再一次经历到神的同在，被神使用那种喜乐，有更丰盛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人是很容易失去初心的，当我们失去了对神的初心，神会管教我们，当我们找回起初对神的爱，我们会得到神的奖赏的。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不忘初心，不要失去对神起初对神的爱。回想一下以前你那么爱神跟从神的时候，你常常为神做的是什么事情？ 回想那个事情，也许从今天开始，你再做，继续做那个事情，找回初心，不忘初心。一起来祷告吧。